迷信来讲，它应该是相当于就是说在被掳的那个地方呢出生的犹太人，是在外邦地出生的犹太人，应该至少经历了三到四代。所以这样的一个的在外地寄居的这么一个的犹太人，当他听到他的祖先然后迦南地然后耶路撒冷城那个城墙被毁，城门被焚烧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他有非常强烈的这么一种感情在那里面。然后你看他说是不是就是说知道说他是这个人民受的凌辱，城墙被焚毁，他是有这种那种认同感，对他自己的民族的一种认同感，一种所以他强烈的借着祷告也表达出来。所以这是让我们来看到的。另外我们也就是也知道说，作为一个被掳的人哈，因为他的民族作为一个被掳的，应该来讲在被掳之地通常都是像一个奴隶一样，不是像一个那个奴隶一样，应该地位是很卑下，是很卑下。但是我们就不知道说作为一个奴隶最后怎么会升到，就是说他官职能做到这个波斯王的九正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如果用现代话来讲的话，这个九正有点像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这么一个位置，实际上是很高的这么一个的这么一个位置啊。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么一个皇帝最信任的一个臣子？其实我们都想通，作为一个奴隶怎么会到这样一个位置。其实我在准备一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也是对这个《红楼梦》比较感兴趣的话，《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们家就是他的那个曾祖是他的是叫曹寅，其实曹家是汉族人，但是呢曹家他是作为皇帝，就是当时满族的旗人的，他们是叫包衣，就是实际上是奴仆，是奴仆的。当然你可以看到曹寅当时做的跟那个康熙帝就是在一起长大，然后呢那个他后来被放官了，然后到那个就是江淮，就是什么叫那个巡盐御史，而且他是做到这个江宁织造这么一个位置。所以你可以看到做奴隶，本来奴隶出身的他其实是可以做到很大的官职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倪希敏他是怎样就是说去做的这个官职，但是我们从中国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因为他在那个他虽然官职做得这么大，但是呢他毕竟是被掳的这么一个民族的，然后在那个寄居在外地的，所以当他听到他的那个祖先的故乡在那边遇到这样的事情以后，他能够有一个祷告，说明他对这个就是说这个信仰，对他们这个民族的这个信仰，就是这个对神的这个信仰他是有认识，而且他能知道说从神对他有一个托付，他是就是是有领受的，而且有回应的。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因为倪希敏他回到就是当他那个回到犹太地这地方去以后，带领这个以色列人来做恢复的工作的话，他如果不是从神那边有领受，对神的呼召有回应，他如果仅仅就是坐在这个就是在波斯王宫，在就是那个在那边就是做一个酒中的话，他历史上没有任何人会提起来这些事情，也没有任何人会纪念到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现在在读经，在读到这个那个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界的尼西米在做神恢复的工作方面，这是一个神兴起的这么一个器皿。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对神这个呼召的回应，这是我们现代人我们都要思考，神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生命里面，他要来把我们给兴起来，对我们有托付，对我们有呼召，我们在这个时代怎么来回应神的呼召，怎么去回应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要所要做的功，尤其在这个时代神要借着教会来把他的旨意来带进一个完成，然后呢我们对神的旨意我们如何去与神同工，我想这是我们那个在祷告的操练上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就是来思想也来学习的一件事情啊。我想就是我们来读尼西米记，我们最主要的重点是借着尼西米他在神面前这样一个服侍，尤其是借着他的祷告的这个服侍，怎么把神的这个心意给表明出来，怎么把神恢复的工作能够给带进一个的阶段，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来那个思考的。所以当尼希米 他听到从犹大省那边所传过来的这个这样一个些的坏消息，就说讲就说城墙被毁啊，然后城门被焚烧这样坏消息以后，说他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叫就是在一章的第一章的第四节，上次我们提到，就是说他的反应是坐下哭泣悲哀进食祈祷。所以他每一样的反应，你可以带强烈的这种就是他里面的这个这样一个的一个的，就是一种感情的一种表达，在那边就说明他的心真的是在这边紧紧的能够是寄于他过去他的祖先所在的这个故土上面去。他就说用现代的属灵的话来讲，就说他虽然是身在外邦，其实他的心是向着耶路撒冷，是就是向着神的圣城在那边，他有这样的一种坚持，有这样的一种持守，有这样就是这是在信仰方面他有这样的一种持守。所以尤其说像我们这些人，像我们自己的后代，比如说我儿子，然后呢这时候我孙子，然后你再过几代人，他们如果还能够对中国的文化，如果我们讲世俗的话来讲，对中国还没有这样一个认识的话，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现在让我的孙子能够说中国话已经很难很难，已经不可能。我儿子还没听得懂中国话，但是我孙子大概是不可能。所以你就知道说迷信他能够，不但他能够就说就是对于这个犹太的信仰就说这个犹太的语言之类的，他能够还能够持守，他对这个信仰的这个持守更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就是说对神的托付是有回应的一个人，他知道神要借着他来做工，要成为一个器皿。好，所以上次我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祷告的这个操练上讲，作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有些弟兄姊妹说，好像比如说祷告会，说好像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知道怎么开口。像我们比如说像我们的就说礼拜天我们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敬拜，或者是就说来擘饼纪念主，这样一个的敬拜里面，我们也常常不知道怎么开口，就好像感觉就是说不知道怎么祷告这样。其实我们就知道说，祷告这个事情一定是有负担，一定是记得上次我们特别提到，就说这个你因着有祷告的负担，你才能够祷告出来，才能够来到神面前，你能够来就是做祷告。当然你不能说没有负担，因为作为一个人他来祷告的话，你就说好像找借口，因着我不想开口祷告，我就说因着我没有负担。一个基督徒说我没有祷告的负担，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应该来讲，在我们祷告的操练上讲，这是一个非常不合适的这么一个借口。因为就是说明我们的里面的眼睛没有打开，没有看到这个神国的这个需要，或者说没有看到教会的需要，教会建造的需要，或者是没有看到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只有我们祷告能够祷告出，我们能祷告得出来，常常是因为什么？我们自己有需要。刚才你看我们唱的这个诗歌里面，祷告良辰，那就讲就是说，因为我们有需要，外面的环境或者是各方面的这个事情，我们在那里有这个需要，我们来到神面前来祷告，这是常常是对着我们自己，然后来到神面前。但是神，他要让我们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来看到。不但是我们个人的需要，我们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更是为着神的国的需要，为着教会的需要，为着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要接过这个祷告的负担了。所以祷告一定是从负担开始。所以这是上次呢我们那个特别来提到来强调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说我们不能以说我们有祷告的负担，所以呢我们就不来祷告。我想请金姊妹就说在这件事情上讲，我们一定要是接过神在里面对你的一个的这样一个托付哈，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人，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工，他一定会把这样一个的祷告的负担放进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每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需要，我们就能够有负担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交友各方面，然后呢，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有这样一个的仰望，一个的交托，一个跟神的这么一个就是来 祷告以后来借此来经历到神的这个大能。上次我也其实也提到过一点，我想这次也是跟弟兄姊妹再一次强调，就来讲，就是说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他在听我们祷告。我想这一点就是我们祷告不是我们不是对着空气在那里好像对着空气怎么说话，好像感觉就没有任何人在那听我们。因为我们能够开口祷告，无论是我们心里的默祷还是我们开口的这样一个祷告，都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在那里来倾听我们的祷告。我想这一点是因着知道说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对象在那边，我们不是在对空气说话。但是我们常常有个感觉说，神他好像讲的，我这样说我的，好像就是神他并不见得在那听我，就是好像感觉神并没有听我的祷告，常常会有这么一种的这个错觉。上次我提到说，这样的错觉是因为就说把神听见我的祷告跟神答应和回应我的祷告这两个事情呢，他把它给等同起来。所以呢，就是因为说神他没有答应我的祷告，你就好像感觉说神没有听我的祷告。但是我们知道说神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但圣灵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祷告神是一定是听见的。但是神他没有就是马上立即的这个回应我们的祷告，是因着说他爱我，常常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祷告呢，是很多是就说没有祷告在神的旨意里面，或者说我们的祷告没有就说神所兴起的环境，然后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的这个成长还不是那个时间还没有到，那个对我们来讲就是说还有很多的对我们生命的建造它也不是最好的时间，所以呢他没有来答应。但是神会按照他的安排，或者按照他的计划，然后呢来回应我们向他的一个祷告。因为神他应许我们，我们祷告的他是必定要来垂听，就是叩门的他必定给我们开门，寻求的是必寻见。我们知道说神有这样一个应许的话，那我们就借着我们祷告，就是说神在听祷告，但是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是完全按照神的时间，我们就顺服在神的面前，顺服在神的面前，然后呢按照神所安排的对我们最好的，然后呢来回应我们祷告。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因着神爱我们，我们就把这个把我们自己的需要，把我们的祷告来完全仰望交托给神，这样的话就知道神的时间，就是神就是等时间满足，然后呢神把他的就对我们祷告的回应给他见证出来的时候呢，给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神是实实在在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可以经历到，能经历到他哈。我想这是在祷告的这个学习上，上次我们提到的，而且我们也简短的提了一下，就是说你在后面的那些祷告里面可以看到，有时候你心里的祷告有长有短，但是他不管他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你心里首先开始都是以祷告来开始，而且是随时随地的以祷告来进行这个各项的这个施工。而且我们也是来知道他是就你心里他是真正的认识祷告其实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他是一直有这么一个警醒在那边来在祷告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看到中间五六章那边的时候，他们在建城墙的时候他是怎么，他是一边然后呢建城墙，一边怎么做工，一边手持兵器，连去打水的时候他都那个带着这个兵器，然后呢在那边这个兵器就表明说，因为我们是这个祷告实际上是用神所给我们所佩戴这个全副的这个属灵的军装，我们在那里来做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祷告其实完全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要时刻的用那个警醒。所以当这样的就是一个的施工在进行的当中，我们能够因着有属灵的这个警醒的这个心，所以神就把一个属灵的保护给我们带领下来。因为一开始他们要建城墙的时候，这些人还来讽当地的那些外邦人还来讽刺他说，你们建的城墙是连那个狐狸上一踩 都会倒的，那意思还耻笑他们。但当你看到尼西米他记得祷告，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这样来做工的时候，他们所建的那个城墙，所以呢，最后那些人他们感到畏惧，他们也感到畏惧。所以当你看到第十二章以后，等到你看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从二十七节那边哈，他说城墙来就是建成的时候，那里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仪式在那边。我们可以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看到，就是说尼西米记第十二章二十七节那边就开始讲，就是说耶路撒冷城墙那个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这个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所以这是一个当时就开始，就是说他们城墙建造完毕，然后呢要开始像一个现城墙的这么一个礼，他要告成之礼。所以紧跟着第十二章的四十三节那边，他说的说那日，他一开始讲就是说建就是城墙告成之礼的那一天，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听到远处。所以你就可以看，比如说当城墙告成，他们在那边记着就是称谢、歌唱、赞美，然后在那敲拔、鼓瑟、弹琴，就记着这些的在神面前这样一个赞美的时候，神就是让他们就是能够完完全全的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喜，就是说他们充满了欢乐，而且妇女孩童都欢乐，而且他们欢乐的声音可以达到很远的地方，达到很远的地方。所以你就知道说神他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什么时候赞美神，这永远就是说我们就是这都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祷告有可能有神，就是因为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的那个参，就是在那个祷告里面，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太以自我为中心，可能祷告一些并不是神所喜悦的，甚至我们的那个圣经里面有献祭，有神所憎恶的献祭都有，但是从来圣经里面没有说神他不喜悦我们的赞美，因为赞美这件事情永远就是说我们因着神的属性，因着神是一个什么的神，我们来赞美他，我们什么时候赞美都是蒙神喜悦。所以就告诉我们说神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先来赞美我们的神，先来歌颂我们的神，所以呢这都是受神所喜悦的。这也是在诗篇二十二篇那边特别讲明说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宝座在耶路撒冷城中，在他的赞美声中能够让人能够看得见，能够升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的荣耀，神的见证就在那边能够得以来发表出来。所以你紧跟着往下看，就说十二章四十四节就讲的说当他们赞美出来以后，说又来一个当日，十二章四十四节说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赎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规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然后呢，四十五节说，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然后那个四十六节也继续这样说，说四十七节他也讲就说每日所当得的份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也就是祭司当得的份。所以呢，到你可以上面就进入到第十三章，十三章里面那个第一节也说那日当日，他又讲了一个当日，所以呢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然后就是再讲就是说等到第三节的时候，说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所以我就之所以就是连续的把这几节经文给读出来呢，你可以看到当这些当他们行告成之礼来向神来歌唱赞美称颂的时候，他们紧跟着带出来的是什么？ 带出来，就是说是他们来愿意来遵守什么话，愿意来遵行神的律法。因为律法当中所要求的，你们就是这些要跟向神，就是说把举祭和出俗之物你的十分之一要献给神，要献给神，献给就是在圣殿里然后来服侍的供奉的这些利未人和祭司，就是作为以色列支派的人他们当尽的这个义务和责任。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首先神在这样的一个让他们一个警醒一个兴起来就是恢复的工作一开始，是因为他们先按照神的话听神的话来去遵从神的话，把他应该奉献的给奉献出来，给奉献出来。然后呢，那个就是一个是说的这个百姓他们你当尽的这个责任，他也紧跟着讲的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他们来做服侍的，因着他们有神的供应，然后呢他们就都遵守神所吩咐的。所以42章40节说他们都遵守神所吩咐，他们干什么？他们说守洁净的礼，他们也知道他们在神面前他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所以他们就说这里面特别提说无论是歌唱的守门的，然后他们都照着神的命令在那里来如此行。所以这些服侍的人他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因为神对他们有供应有扶持，他们也愿意来按照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律法的要求，然后呢在这边来服侍神，来服侍神，来做这样各项就是那个洁净的礼，然后呢来按照神的命令在那里来做服侍。因为也是神把他每天他们应得的供应供给他们，供给他们。因为紧跟着我们下面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这边他讲了三个当日，这个明确的告诉我们当这个城墙建造起来他们行告称之礼的时候，因着神的工作恢复的工作在那显明出来的时候，这些人他们的那个属灵的一个光景属灵的这个恢复的工作显明出来的时候，这人心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的在神面前一个更新一个奉献，然后呢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而且他13章第3节他更是怎么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说他们与一切闲杂人都绝交了，这是一个分别为圣，这是他们建城墙的其中一个目的之一，他就是要分别出来。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跟外邦人跟那个当时住在迦南地，因为他们被掳之后迦南地这边是外邦人进来怎么住了嘛，甚至杂居的比如说像撒玛利亚人之类的，他们就杂居的就是那些不是那个纯粹的这些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人他们就住在这边了。所以当他们恢复以后，就是被掳归回以后，他们把圣殿建造起来圣城也建造起来以后，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就是说只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这些人回去的这些人他们可以住在里面，可以住在里面。所以呢他们就把一切闲杂跟一切闲杂人给绝交，说这是一个相当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以下面你可以看到这些事情他们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看到就是说这里面因着就是他们愿意来就是遵守神的这些话，然后呢那个他们里面能充满了这么一个欢喜，充满了一个快乐，而且也确实可以看到就是说神的工作在那边他恢复的工作给显明出来。但是呢这么一个非常就是欢喜快乐的场面，应该我们讲就是说所谓的你要写什么书这是一个就是叫什么一个欢喜的一个结局，快乐的结局。哎，尼希米并没有停留在这边。如果说我们说尼希米记他是讲的城墙的恢复，然后呢做了这个恢复的工作做了这一步应该讲的就到此，这不应该一个很好的结局吗？但是并没有，紧跟着下面他就知道说那个他就讲就说在我们下面的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我们应该是怎么过。你虽然城墙被建造起来恢复过来了，那我这以色列百姓他们平常日常的生活他们应该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所以紧跟着你要再往下读就完全不一样。这时候这里面你去读尼希米记哈，你要不仔细去看啊，你觉得 十三章就是第三节跟第四节之间好像是连着的一些事情，但是你仔细去看的话，其实并不是连着，并不连着，中间其实隔了一段时间。因为你先看这个十三章第六节，十三章第六节说，假如说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就是说出这跟前面的他们的告成之礼，从十二章的那个后半部分讲的，就是说城墙建造起来以后和告成之礼，跟十三章第六节说那时尼西米不在耶路撒冷，就讲明说中间是肯定是隔了一段的时间，隔了一段时间。他说肯定说城墙建造完成以后，因着某种原因，这是只是尼西米记里面没有跟你交代，因着某种原因呢，尼西米他回到波斯王那里去了，他不在耶路撒冷，但是至于多久，圣经他没有交代。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因为毕竟从波斯那个他的那个首都，就是当时叫苏珊城，一直到耶路撒冷，中间这还是有上千迈这么一个距离，应该还是蛮长的一个距离。你要走的话，要走好几个礼拜，要走几个月，甚至是有这样，就是。无论是他是被波斯王，然后呢，就是要把他招回去，或者有什么事情他要回去去述职，还是说怎么样，他来回怎么样需要一段，反正，应该不短的时间，应该不短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段时间呢，那个他波斯就是这个尼西米，他就回到波斯王那去，然后，所以就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可以看到在十三章里面发生这件事情。这就是让我们就是紧跟着来看的十三章第四节，因为十三章的第三节，它是讲到，当他们因着那个神的律法，他们听到神的律法，他们就跟这些外邦人去绝交。第四节往上讲，就说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亚结亲。他说先是，因为这就为什么说我们先看十三章第六节，因为讲了那时尼西米不在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他是之前呢，因为前面提到他是跟这些外邦人绝交，所以呢，他就讲说过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十三章的第六节，那时因为尼西米不在耶路撒冷城中的时候，在这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这讲说先是的意思，说先是就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亚结亲，然后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一是与多比亚结亲。你要读尼西米记的，我们知道说那个多比亚只是当时外邦人哈，当地的那些迦南人在那边。那个这个祭司以利亚说他没有提到是大祭司。其实你要往下看，那个到二十八节，你就可以推测，那个这个以利亚实是跟那个大祭司其实是同一个名字。就是是不是一定是同一个人，我不知道，至少这里面他提到说这是祭司，这个祭司干什么事情呢？说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那个祭司叫以利亚实。如果跟大祭司不是同一个人，至少你想管理圣殿当中那个库房所存的一切事情，这个应该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位置，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东西都是要经过大祭司这样一个许可允许或者是批准他才能做，所以如果不是同一个人，至少也是在那个在圣殿当中，然后呢，咱们服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但他本身他还是个祭司，他特别提出来这是个祭司，他就说做了一件事情，十三章第五，他说他便为这个多比亚啊，他说这件事为他预定了一间大房子，就是从前这个房子是什么地方呢？预备这个大房子，就说从前是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着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那个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一个房子。所以这个房子首先它是做什么用途的？这其实是完全是在圣殿当中来做供应、做储存的，然后呢，那个来就是你做这个献祭所用的这些事情都放在这个房子里。而且它里面提了这么多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房子特别简洁，那个点名，这是一个大房子。这个大房子现在是干成了，是做了一个什么用途呢？是给多比亚用。所以这件事情就说，让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他刚刚离开 这个耶路撒冷城，刚才我们讲的说，因为圣经没有提他到底离开多长，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都有可能，他只是没有提。如果仅仅几个月的话，那说明这件事情发生，人心真是靠人的这个事情说，你要想靠着自己的这个那个能力去维持一个的就是这个神的见证，是多么的不容易。就这样，你前面你刚刚的跟那些外邦人去绝交了，结果尼西米一不在，就他们的属灵领袖一离开一不在，马上他们就进入到这么一个状态，去跟这些外邦人，然后呢在那边又就说就是在那里结亲了，就在那那个结亲。所以就表明说，我们当城墙告成之礼，在那边举行这个之礼的时候，人可以非常非常的兴奋，可以非常感觉好像属灵的这个又进入到一个属灵的高度，在那边可以被复兴起来，一个属灵的这个这么一个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度，你觉得在那边可以为神来奉献，可以为神就是来建造城墙，可以来服侍神，你可以觉得好像那边感觉是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但是过了没多久，当我们进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来维持我们在一个日常生活里面来维持神的见证，维持神的见证。所以这个人的这个本相很快就显露出来，就显露出来。而且就是百姓他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破口，一个无论是大破口小破口，反正就是说很快就那个把这个见证就受到一个破损，就受到一个的影响在这边。而且因为他们的那个领袖，属于的领袖或者说他们的带领的人就仅仅离开一段时间，马上这些东西就显露出来了，就显露出来。而且就说他的这次的这个堕落失败或者软弱比以前还更甚。以前呢他也许就是跟这些那个外邦的这个因为这里面讲的这个多比亚是亚门人，他仅仅是跟这些人呢他也许就是结亲一下。这个地方是记录到他不但是结亲了，还在刚才提的说他还在圣殿的这里面的这些本来是完全是供神在这祭司所用的这里面，把他腾出一间大房子来给他来使用，就是说把属神的一个的那个一个储存神的圣物的这么一个地方去给一个做神的对头的外邦人来使用。这实际上是讲的什么，是对圣殿的一种亵渎。这个已经不是跟结亲它还是个人性质的这么一个成分，但是当它讲的是跟神的圣物跟神的圣所直接的有一个带进来这么一个就是亵渎的这么一个成分在这边，其实讲的就是说这里面这是对神的律法，它是一个双重的这么一个犯罪。其实你就真的是知道说这个魔鬼撒旦哈，刚才我们那个就是稍微跟咱们一开始讲的时候，就说现在我们知道在读这个约伯记，约伯记里面整个的这里面你讲就是说，其实他讲的就是说不是我们受苦受难，很多的时候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犯罪，我们的软弱，然后呢我们才那个很多的苦难临到我们。但是约伯记所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因着我们的犯罪，仇敌在那边。你看魔鬼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他就是要寻找一切有隙可乘的这些破口来破坏神的见证，来破坏，来就是让神的子民然后来受到影响。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么的功，就是在以色列民当中，在这边因着尼西米他离开这个耶路撒冷没有多久，这些那个以色列民很快就进入到这么一个的堕落软弱的光景里面。我们知道说这是绝对里面有仇敌的工作在里面，否则的话就是说人他就是你自己再软弱，他已经到亵渎神的这么一个地步，然后亵渎神圣殿到这么地步，真的是就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的破口。所以呢这是让我们实在是看到在这边你看你要再往下看，我们更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说从十三章你要去读的话，十到十三节哈，我们是在那个在这边我们就就是不去细读那个这个经文。十三章十到十三节，那么就提到就说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没有人去供应他们，所以他们的生活的供应中断了，他们干什么？他们就被迫，然后呢放下 他在圣殿里的这个服侍，到他们就是在那个圣城以外那个地方他们的土地去耕种去了，他们是维就是说要维持自己的这个生存，在那边要去做耕种的事情，要去放下他们在圣殿的服侍。我们就知道说很多的时候因着一些就是说服侍神的这些人，他们在这愿意把自己就是完全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来服侍神，然后呢神的子民要对他们有供应，要对他们有供应有扶持，但是呢因着神的百姓对属灵的事情，然后呢他们没有认识，在对神的事情上没有热心，所以他们忽视了这个奉献，所以让这些服侍神的祭司和利未人不得不中断他们的服侍，去做他们就是属世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来供应就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所以这也是一个在属灵的这个服侍上一个学习上对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损，造成这么一个亏损。而且你在十三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这段期间他讲了一个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安息日，安息日本来是以色列民作为以色列民，他们就说在这一天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圣殿当中，或者是在那天他们要休息，要在神面前来安息的，来敬拜神，也来认识神，来纪念神，这样一个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十三章十五到二十二节里面，这里面特别提到说在安息的这些人他们在那里做买卖，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不但他自己在那里，以色列人在那里然后去做一些的事情是违背安息日的规定，尤其那些外邦人进来，然后呢把一些东西卖给他们，然后来破坏这个安息日。所以安息日这些事情被践踏，因为在十诫里面神特别提出来你对他这神所拣选的这个子民要守安息日，你才在这边他们对这个律法，他们这个十诫他们完全的违背的律法。所以无论是商人无论是百姓，所以在安息日他们照常的做买卖，所以作为一个属神的一个圣日变成了一个俗的日子，然后呢而且他完全忘记了神设立安息日的那个目的是为了纪念创造的主，就是来赐生命的这个主这些事情，所以呢他把它变成了一个俗日。那个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你要再往下看十三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就提到就是说在前面的一开始那个提到说他们已经跟那些外邦人绝交，十三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祭司带头与外邦人通婚了，所以就是祭司过去也许是一些普通的百姓，然后呢跟那些外邦人结亲，但是在这边是祭司带头跟那些外邦人去通婚，然后呢那个这时候我们想那个你看像安息日这种他们都可以外邦人把那个食物之类把那些买卖来做买卖，对这以色列有影响，所以呢你更是如果跟外邦人通婚，无论是你娶外邦的女子还是把自己的女子然后嫁给外邦人，这个导致的一个结果必然是一个信仰的混杂，一个信仰的一个混杂。而且这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他们这些后代，这些跟外邦人这个通婚的这些人他所生的后代，他们都不再用希伯来语，不再用希伯来话来说话，就说明一个属灵出现了断代，出现一个断代，他的属灵的传统出现了断代，属灵的文化，然后你甭说这个信仰方面更是出现这么一个的断代。所以这是给我们再次来思想到一件的这个事情，就说这里有一个属灵的领袖在那边，一个带领的人尼西米，他在那边跟这些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还可以循规蹈矩，还可以在那里好像愿意来服从神的这个命令，然后呢愿意遵守神的这些律法神的命令这样。但是他一离开说那时因为尼西米不在犹大这段时间内，所以人的这个愚昧人的这个软弱他就完全表明出来，所以人的这个属灵光景啊，你一旦开始出现破口出现下滑，它下滑的是非常非常的快。你知道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在撒布论那边最近我们开始读这个士师记，我们就每次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整个的士师记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这些百姓，他们一旦你像在那个约书亚记，他们是把那个迦南地都给那个征战得胜拿下来的，他一进入到士师记以后人的这个属灵状况就一直下降一直下降一直下降，所以呢你就知道说 人一旦在属灵上有软弱，开始堕落，它是一个螺旋式的一个下降，比如说下降的非急速的非常非常的快下降的，所以呢叫急速下滑，就是从城墙高层之顶那么一个那个就是山的一个山巅之地，然后呢一下跌入到这么一个谷底，这么一个谷底，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属灵上的一个的一个软弱在这边当中，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所以呢尼西米记他到最后他会来看到另外一件事情，说这时候尼西米从波斯那个国那边从他的苏珊城又回到了这个犹大，好，回到犹大地以后，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就发现了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堕落的光景，对他们这个百姓忽视律法这件事情，然后呢百姓不守安息日，而且个人都是只顾自己的利益，然后呢更加上就是跟异族的同婚，使这个神的见证出现破口。而且这个尼西米，你真的去读这本书的时候，他第一次回去的时候，他自己夜里，你想去骑着这个牲口，骑着驴去，自己去夜里出去去查看这个城墙破坏的情况。所以当尼西米再一次回来的时候，他很快他就发现了这个属灵的破口，这些就是百姓的这个出现的这些啊软弱这些情况，他里面他就记录这些事情，一件一件事情全都给他在那边给我们来就是讲述出来。所以他的对这些事情的这个属灵的这些百姓属灵的这个堕落情况，他了解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非常清楚以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他没有掩着看着说百姓这么快的就堕落下去，他自己就说就是沮丧或者退后或者感觉说自己也软弱，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没有用自己的办法，他没有这是今天我们所讲到的就是有关祷告的操练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读十三章那个后面的这四个的祷告。然后他是很快看到百姓这样的一个的软弱堕落的这个光景，他马上立即的他是转向神，然后呢而且他不但马上转向神，然后呢跟神祷告，他是同时带着行动了，而且很非常严厉的来对付这些以色列民的这些的偏离，然后呢这些堕落。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操练上，我们不但是说在那边仅仅是说好像在那边向神来祷告，然后呢来向神来呼求，同时我们一定要接过神在我们里面所放的这样一个呼召，这么一个的负担在这边，就跟那个我想我们每个人当从神里面有领受以后，他必定带出这么一个的行动来，如何要去跟上神对我们一个带领。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说那个尼西米到这边来看到这些属灵的破口以后，他很快接着祷告把它交托给神，所以这个祷告他就说随时随地，然后呢就开始向前去呼求。所以呢十三章的第十四节，刚才我们读到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因为他是讲就是前面的那个这十四节前面哈，他讲的这几节的事情，他就讲就说这些人因为这些利未人他们因着没有供应嘛，他就出去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所以他就首先把这些人，然后呢去安排那些忠信的这些人，然后呢把他们职分就说给他们重新安排，然后让百姓然后借着奉献然后继续来供应这些在神殿中来服侍的。所以这里讲就说他们那个尼西米在这里做了这样的安排以后，他对神先做的这么一个的祷告，就是说求神来纪念他所做的功。所以这是尼西米一回来以后先做的恢复的工作的第一件事情，所以是尼西米亲自那里来做这样一个安排，来做一个安排。所以这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祷告的学习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尼西米在这件事情上他做的呢好像是为着自己所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来向神来祷告。就说我们常常祷告是因着我们自己有需要，因着我们自己所做的功，然后呢因着我们就是手上所做的，我们自己手上所做的事情来到神的面前，就说为了自己的需要来祷告。这个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祷告常常都是因着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在祷告的这个学习上，不要一直说好像一直说是我为自己的祷告这个事情，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哈，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操练上讲，这是我们绝对不能越过一件的事情。然后呢，就因着你在为自己的需要有祷告，然后呢，你才学习神让你来看见这个神国的需要，然后呢，才能去转到然后神要让你所进入的那个祷告里面去。因为你如果不是因着一切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常常我们的祷告是因着神其实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步，然后呢才来向神来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忘记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不祷告，但是呢我们有祷告，常常是因着神他要把我们逼到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来向神祷告。所以尼西米在这边看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状况以后，他先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但为了这个自己的需要来祷告的时候，神他其实更把他借着下面的这个祷告呢，你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他的生命，然后让他有提升，把他为着神所要显明的然后神国的需要，然后呢这样一件的事情来向他显明出来。所以到22节那边你可以看到说，他是吩咐利未人去洁净自己来守城门，然后呢来守安息日，紧跟他说，你我的神啊，因求你因这事来纪念我，然后呢照你的大怜悯大慈爱来怜悯我。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因着利未人得到洁净，来守城门，来守安息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说，尼西米在这里不但求神来纪念他手所做的工，他也开始来纪念神的工作，来纪念神的工作。所以这边呢，他就把他的祷告连到了有关就是天国的事情，他呢连到了神的旨意上面去，连到神的旨意。所以呢，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借着这样一个认识来一步一步来更靠近神。所以等到29节，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所以从这里面我可以看到说，他只剩了神的工作。在这个祷告里面，他不但是看到他所做的工或者神的工作，他这是完全只剩了神他自己的工作。他说求神来纪念，求神来纪念。所以这就是讲的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的一个地步呢，他自然而然的就转向了一个更多为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然后这么一件事情。所以靠着一个圣灵的扶持我们才能进行的。所以等到31章，等到31节那边就说，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书的土产。所以呢他讲的说，整个的一些礼记他是讲的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所以我们从前面的看到这一段就是讲，就是说把定期献财和出书的土产来献给神的时候，这是向神的一个敬拜，向神的一个奉献。所以我们讲的祷告的操练到一个地步，到一个高度，是要让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么一个奉献，有这么一个奉献，有这么一个敬拜在那个就是在这边。所以尼西米记整个的结束是结束在这么一句的祷告上，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施恩于我。我们可能简单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神来看整个尼西米记就结束在这句话上去，我们也觉得可以，因为它实在是跟前面的相关的内容是联系起来。但是我们知道说，尼西米记其实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当然你说马拉基书这是在小先知书里面最后一卷书，但是马拉基跟尼西米是同时代的，在历史书里面这是最后的一卷书，它实际上是讲到这个旧约的一个的最后的一个的交代。因着他讲说，求神来纪念我们，施恩于我们，让我们来看到整个的旧约神他是要让我们显明的一件事情。因为特别是13章是那个当尼西米离开耶路撒冷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然后等到尼西米回来以后他所做的这个恢复，你就可以显明出来，就说神在旧约当中他要让我们看见，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是没法达到神的要求，是没法来做到神他要让我们所那个我们就说这个 就我们应该达到的神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一章就说带出新约了。其实神主要的在这边一个目的，最后这个祷告他是要讲，就是说给我们一个仰望的一个祷告，一个等候的一个祷告。因为新约的加拉太书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来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来读神的话，尤其是读旧约的时候，神让我们显明的。因为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也是说那些跟着他的门徒都听懂他所说的话，然后这些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就把旧约指着他的话一句一句给他显明出来，给他们解说出来。实际上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米记最后的这句话，也是把一个仰望的祷告，一个盼望的这么一个的等候的一个祷告来赐下来。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读这样的尼西米的，就是从尼西米来学习祷告这么一个操练的话，我们也要看着，就是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怎么来做工。哈斯们提到说，神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召，所以神说他能差遣谁呢？然后呢，他说有谁能跟他，就是说那个谁可以跟我们去呢？其实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呼召。尤其是在这个时代，你看到就是这么软弱的这些情况，然后人的对神的话语都没有胃口，对神的事情，对属灵的事情也没有追求，然后呢做礼拜有时候常常是在那边也听听而已，根本神的话听不进去，你顶多左耳进去右耳出来，神的话打不动你，然后神的圣灵在你里面做不出工，就是然后带不出你属灵的生命了。所以这其实是讲的说属灵的这么一个的混沌，或者属灵的一个这样一个软弱在当中。所以神在这边要让我们先借着祷告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恢复，然后我们的生命被兴起来以后，神可以借着我们来做一个教会建造的工作。所以神在这个时代他就是让我们来看到，在一个属灵的一个环境里面，在周围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属灵的一些的光景，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如何来到神面前来回应神他在教会当中所要做的工，让我们借着祷告能够把他的工作来带着完成。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哈。然后最后他就说能够让神来纪念我们，施恩于我们的一个这样的呼召。好，那我们今天交通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实在知道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实在是需要主你来在我们里面来这样帮助，这样来带领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属灵的软弱，看到我们自己在祷告当中的这样一个亏欠。我们实在知道说，当我们常常为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为神的国，为教会的建造，为众弟兄姊妹的这个需要，我们来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把你建造的工作，把你恢复的工作给带出来，给显明出来，让我们能够跟上主你自己的带领。因为实在是主，你在这个地方有你的心意，你要把你的自己的见证在这边来得以发表，你要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你要来做成你所做成的功。主啊，我们就在这里来向你来呼求，求你来纪念我们，施恩于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做工。主，你要借着我们所做成的功，荣耀都来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谢谢本波弟兄给我们讲了这么多，题目是扎根与祷告，内容非常丰富，也许我们一下子还不大可能完全的消化。但是刚才本波弟兄在他快结束的时候讲了有这么一句话，我感觉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什么话？本波弟兄讲，当尼西米从苏珊城回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发现了在耶路撒冷，他就是他离开的这一段时间内，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利未人的，或者包括其他一些人的很多变化，就是当然这变化是不好，碰到了这样一种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尼西米是怎么办的？ 尼西米没有用他自己的办法，就是我们人的办法，而是他马上是转向向神祷告，然后祈求神的看顾，祈求神的帮助。最后的话，通过十三章里边的给我们讲的这么多的这个内容，把这个事情给他扭转过来，这也就是点明了，兄弟兄，我们今天讲的是扎根于祷告，就是通过我们对神的向神的这个祷告，我们都尽管我们有不熟练，我们有很多，甚至有的会觉得有难处，对吧？我们通过这样慢慢的操练，慢慢的祷告，就是最后的话，我们能够达到一个目的，扎根于祷告，就是我们能够不忘初心，让我们对神的信仰，就是那样一个坚定的信仰，一直能够延续